重点要讲神的愤怒哈，其实不只是神的愤怒，当然有神其他的恩典和慈爱，不过神对他的儿女，神对他所爱的也有很强烈的管教，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学习也很好哈。诗篇10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一次勉励神的儿女，常常应该不断的因着蒙恩，因着认识上帝，因着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赞美他。赞美是诉说他的美好，称谢是我们感谢他对我们的美好。那个他的美好不一定是对我们的，就好像你赞美这个北部海岸的风景很漂亮，并不一定是那个风景给了你什么好处，就是很美好。那么称谢呢，是你自己得到的好处，所以赞美和称赞称谢有一点不一样哈。不能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都是非常美好的。我们赞美主，我们感谢他，因为他本质他是一个善良的神，而他对他的儿女慈爱永远长存。本为善跟慈爱永远长存差不多，不过是慈爱永远长存好像是他的作为，他本为善是他的个性。第二节，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但是每个得到上帝恩典的人，我们就特别喜欢传说上帝的恩典。我们得到上帝领受上帝美德的人，我们就会传说。那他在这第三节应该讲，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个人就能传说，因为他的问题是谁能嘛。显然他的意思说，传说主的恩典是要守公平行公义的，而且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常在主的恩典中传扬他的美善，我们需要主继续托住我们。第四节，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恩救恩眷顾我。恩惠待百姓，我们每个人都蒙了上帝的恩惠，我们每个人在受造的时候，在被拯救的时候，在这一生中的每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主恩待我们，但我们也祈求主，不是说没有信心，正是有信心。就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怕上不这样讲上帝就不给我们饮食了，而是我们有信心神会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恩的，提醒我们，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神应当用硫磺火壶带我们，神却把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也在罪恶的世界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如果神不施恩，如果神要把粮食断绝，神完全可以做这个事，但是神就没有按我们当得的过犯待我们，就还给我们粮食，不但给神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神也丰富的赐下。我们真要常常数算神用恩惠待我们的恩典，也求你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不要数算仆人的过犯，神如果鉴察神仆人的过犯，谁能站立得住呢？你若鉴察罪孽，谁站得住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不配蒙恩的，所以我们在祷告在祈求当中，我们就在神的恩典中求神可怜，然后我们也这样的祈求，我们就显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什么呢？第五节，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人没有上帝啊，不管是得到好的或坏的都不幸福。得到好的，我们说过我们会骄傲，得到坏的我们会苦读会愤怒。我们看到别人得到坏的，有的时候会同情，但是有的时候会幸灾乐祸。我们看到别人得到好的， Well, 你看到别人得到好的，你看到别人比你漂亮，比你聪明，比你能干，你是说，哎呦，好幸福哦，感谢主，神对他真好，神对我真好，恐怕不太容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通常是嫉妒，我们看到自己比别人好，我们也通常不会很谦卑地说，主，我真是不配，我们通常会骄傲。这就是罪，以人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好的坏的，自己和别人，我们都会妨碍。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哈，我们得到坏的，我们会谦卑地寻求主，我们会更恳求主，而我们也在更谦卑被主炼净当中，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如果得到好的，我们会感恩跟人分享，同时啊，这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嫉妒。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的肢体的生活。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起快乐。这是在圣灵的带领下，神使他的儿女的一个爱的生活，就是别人快乐幸福，不叫我嫉妒，反叫我快乐。各位，用身体来讲，你们都能懂。我刚才想了很久哈，因为刚刚有人本来要请我吃大餐的，我实在很想去啊。慧敏后悔还是可以哈，还可以哈，所以我可能还会后悔啊，因为很想去，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因为明天还有一天的服侍。各位，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吃冰淇淋的时候，我喜欢吃冰淇淋；你吃太阳饼的时候，我喜欢吃太阳饼；你吃牛排的时候，我喜欢吃牛排。你吃的时候，是你的舌头、牙齿很舒服，口感很好，味觉很好，它的做得很香。你吃东西的时候，你的舌头和牙齿是享受的。但是你吃到好吃的东西，你会说，哦，我的舌头很舒服，我的牙齿很舒服吗？你会说我很舒服吗？虽然只有舌头和牙齿的快乐，但是一个肢体的快乐可以引起整个肢体的快乐。以此类推，其他也是一样啊。我喜欢听音乐，你听到好听音乐的时候，你大概不会只说我耳朵很舒服，你如果听到好听的音乐，那个眼睛闭上享受的那个感觉，你全身3600个毛孔都很舒服。你的舒服不会只有那个部分舒服的，痛苦也是一样。你的眼睛进了一粒沙，你不会说这个眼睛不舒服，我别的地方不被影响。不是，你一定要把那粒沙弄出来才好。你脚上有一根刺，你不会说那是脚上的一根刺，身体的很小一个范围的不舒服，那个跟我们其他部分没有关系。没有，你脚上有一根刺，你一定要把那个脚上刺挑出来，你全身才舒服。各位，因为是身体，所以这个部分的不舒服会影响到全身的不舒服，这个部分的舒服会影响到全身的舒服。这个叫肢体，这个肢体的互相的联络，我想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神经传导的作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甚至在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别人的幸福快乐我不会嫉妒而会很快乐，那个不是神经传导的，因为我跟他身上没有神经传导。那个是什么？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对别人的幸福快乐有很大的高兴，而不是嫉妒。哦，这需要，这也是一个征战哦。 这也是必须随时有的。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有爱，使我们能够跟其他肢体连在一起，那么就怎么样呢？见你选民的福，乐里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希望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可以让我们圣灵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而且我们的蒙福是祝福别人，我们的蒙福是跟别人同担同乐。这你一定要常常领受到全能上帝的祝福。一个没有蒙到上帝全盘祝福的人，就会小气了，就会看到别人得到了就不舒服嘛。当你知道你得到的是这么多这么丰富的时候，你只会觉得你得到的很好，所以你想要跟人分享。那你认识上帝也是，上帝的恩典也是这么奇妙，当你分享出去的时候，不是减少，而是加多更多。让我们常常看到选民的福乐，让我们常常有这颗心，我要见到选民的福，我要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还是每个独立的个体，又还是跟别人连在一起的肢体，所以我们自己的事还是要负责任，还是要尽心去做。这个在加拉太书好像第六章一开始讲的，我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然后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两句话放在一起，个人担子要自己担，表示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彼此担当表示我们的爱心互相关联。快乐的事也是这样，就每个人尽责任努力，和每个人得到上帝的恩典而互相的分享或分担，都是美好的。好，第六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前面第五节讲到一同夸耀，后面讲一同犯罪，啊，这又是有一点难讲的了。各位，一影响到多，不管好的坏的都有，这个实在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亚当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各位，亚当犯罪不但跟你我有关系，亚当犯罪，因一人犯罪，众人，罗马书第五章，众人就都死了。哦，有这么倒霉的事情？各位，我吃冰淇淋你会很凉快吗？不会吗？我被挨鞭打你会很痛吗？不会吗？亚当一个人犯罪，众人都死了。当然好的事也有，也是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耶稣一人的顺服，众人都称为义了。就是圣经里的确告诉我们，有两个一影响到多，一个是先前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这两个人，一个人做的错事，让所有的人都在罪恶的咒诅当中，另外一个人的顺服也可以让整个宇宙被更新。这个一会影响到多好，亚当和耶稣是最好的例子，但是不只是亚当和耶稣。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亚伯拉罕因着信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中文的圣经不太看得不太清楚啊，但是原文就知道，亚伯拉罕因着信，连撒拉虽然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却还能够怀孕。那里的主词信心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叫亚伯拉罕一个人健壮起来，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叫那个不能怀孕的撒拉也能怀孕。也就是说，这一点也是一影响到多，亚伯拉罕的信心影响到别人， 让别人也蒙恩。其实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好几个信心的伟人都是这样的，包括摩西因着信，那个第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各位，逾越节那是每个人要做的事啊。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有一家以色列人不行逾越节洒血的礼，那一家人就被消灭。可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没有讲以色列人因着信，讲摩西因着信，也就是摩西的信心影响到他们了。当然他们自己还是要有信心。后来下面那一句话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没有说摩西因着信过红海。就是我们每个人，还是我再一次讲哈，我们每个人自己要负责任，我们有个人主义，我们自己信耶稣，不能别人带我们信耶稣，我们也不能带别人信耶稣，我们自己负责任，好汉做事好汉当，这是上帝的原则，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每个人又跟其他的有关系，我们的好或坏会影响到别人。各位，这个其实没有很难了解。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是有很哦，不要讲别的，有一个人在这里唱歌，我们去上课就会受影响吧。你不能说那是他在唱歌，跟我没有关系，他唱歌会影响到我们听课。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手机响了，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大家都会受影响。一个人感冒不是一个人感冒，是大家都会被传染。所以神这个世界是会到会影响的。当然我想最基本的是还是神的拣选和神的恩典。那么神拣选恩待的人，他自己会有自己的信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只有在主的身体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每个肢体的个体的发挥，以及肢体跟其他的配合。那圣经上用的例子是一个身体，我想我也只能用这个例子了。我现在年纪大，也越来越能体会这一点了。好像你的心和肺的功能是有关系的，你的肝胆和肠胃的功能是有关系的，你的肾跟你的血压是有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又是单独的说这个部分怎么样，这个部分怎么样。我们属灵的人也是一样，我很希望我们叫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如果通通都败坏了，有一个肢体的信靠上帝能够把全盘翻转过来，就是好的美好影响到坏的，把坏的改变过来。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个相反的例子，但相反的例子也是有。你记得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人，有一个人就是亚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以至于下一场战争以色列人全体都失败。然后我们也会说很倒霉啊，亚干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连累。你会看到很多倒霉的，包括第一个，以色列人因为亚干打了一场败仗，死了一些人。还有圣经很清楚跟你讲，当亚干承认是他拿了以后，圣经上是说亚干所有的家人通通被打死，被烧掉。好，各位，我赶快要讲一个我常常说的答案啊。你不要因为亚干犯罪，亚干的家人都死了，就说上帝不公平。你不要因为耶利哥城的人得罪上帝，然后耶利哥城的大人得罪上帝，结果耶利哥城的小孩还有迦南地的小孩也被杀死了，你不要说上帝不公平。我们可以问这问题，这是逐日学到大人大家都会问的问题。我的答案总是这样， 你不能够从今生来决定答案，也就是你今生的报应不是上帝永恒的报应。亚干的儿女的死和迦南地的小孩的死，如果你只是从今生来看，那他当然倒霉嘛，他们没有做什么恶，或者起码恶没有那么严重就死掉了。但是谁跟你讲他们死掉了就是一切的结束？就迦南人来讲，这些小孩死掉了，我相信神会给他们很公平慈爱的处境，有可能他们会得救，有可能他们会有永恒的救恩。如果他们一直活下去，活到长大，跟他们父母辈一样杀人放火，他们可能反而会失去救恩。他们死了，不管他们有没有永恒的救恩，我相信神有一个很大的公平慈爱的带领他们。最起码他们在世上少作恶，就算他们下地狱也会少一点火烧，何况他们可能会得到拯救。亚干的儿女也是一样啊，亚干的儿女，你为什么说他们倒霉呢？他们死了以后，他们活下去，他们免去了活下去的一切的劳苦，那这不一定是坏事啊。就是我们如果只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今生的角度来看，当然很多事没有答案，这些小孩子是比较倒霉的，可是谁说他们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呢？人死就如灯灭，没有下一步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迦南的小孩死了以后，神会给他们最大的公平和慈爱，永恒的公平和慈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就是说，你用今生的待遇来决定上帝永恒的对待是错误的。你不能说神对他不公平，因为你只看到他今生活了20岁、30岁，或者有残障，你不知道他在20岁、30岁以后的永恒神是怎么对他的。你不能够用今生你看到的来决定。事实上，就是因为今生你看到的不够完全，我们就更确定一定有永生的审判。所以一个人影响到多人，那是会影响的，但是我们还是专心的信靠上帝吧，使我们知道不管是对这个人或这个人的孩子，上帝都有美好的，都一定有正确的待遇。这里只是说一定会有影响，不管是第五节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或者是第六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诗篇106篇的作者是哪一个时代的我并不知道，他当然没有跟祖宗一起在旷野犯罪，但是就跟亚当犯罪影响到我一样，我们都在罪里，就跟耶稣行善跟我也影响到我。我只要有信心与主相连，同在基督里，那就是一起蒙恩了。所以我们受到影响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总是以善胜恶的。好，第七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其实这个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以色列人在埃及啊，悖逆的情形应该不多。以西结书也提过这句话，以色列人在埃及悖逆的情形不多，他们只有在摩西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走，然后法老不但没有让百姓走，还让以色列人坐砖没有草，以至于以色列人工作会更辛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向摩西抱怨说，哎呦，你说替我们伸冤，结果我们更惨。那时候摩西也有向耶和华说，耶和华，你都没有拯救他们呢，我去向法老讲以后，他们的待遇更悲惨。 出埃及记只有那一次，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因为摩西去跟法老讲处境更糟糕，他们抱怨，其他都没有看到他们抱怨。其他我们看到他们好像都还算满听摩西的话，尤其是最后一个灾，我几乎不能相信所有的以色列人，当耶和华说你们通通都要守逾越节，他们通通都守了，这很难得。就以色列人在埃及还算听话，但是这里也讲到说他们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所以这里说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大概重要的还不是指那个十个灾的情形，而是十个灾以后他们出了埃及到红海的情形。哦，这个我们也是一个解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的方式。以色列人过红海，我刚才有讲过，以色列人过红海可以是一个神迹奇事，也可以是上帝对红海的责备，这圣经都有讲，也可以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悖逆。你说他们过红海怎么会是对上帝的悖逆？这里有讲啊，在红海行了悖逆。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很小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神如果要追究罪孽的话，追讨罪孽的话，我们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啊。因为每神要的是完全，每个人心中不完全的顺服，那都是该死的。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因信称义，因为只有信耶稣，耶稣做的是完全的，我们的行为就算被圣灵感动所出来的，仍然不够完全，是圣灵的果子，是美好的，甚至被神称赞的，但是就行为的本身是不够完全的。好，我们解释一下以色列人为什么在红海是行了悖逆。在出埃及记十四章那里有讲，十四章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好，这一段话我们有一点忽略，起码我很忽略。各位，就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前面下去就是红海会被淹死，后面是埃及人追我们，要把我们拉回去做奴隶，这一回去一定更悲惨。那么就这种状况，以色列人发怨言，我觉得是合理的。然后他们会说，哎呀，我们不是跟你讲过吗？我们不是跟你讲过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出来，领出来我们死得很惨的，如果没有把我们领出来，我们在埃及固然是做奴隶，可是我们在埃及，后来他们在民数记也有讲，我们在埃及每天有很好吃的东西，我们在埃及每天有韭菜，有黄葱，有鱼，洋葱，有鱼，这些东西大蒜可以吃，我们在埃及很好。各位，这一点也是今天基督徒千万要求主帮助的。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形？我有过许多这种情形，我的会友也有许多这种情形。什么情形？就是我们信耶稣，要为主背十字架，要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早知道当年不信更好，信耶稣好累哦，信耶稣好麻烦哦。各位，每件事我们都会后悔，对不对？结婚快乐的时候，哦，结婚真好，可惜这种时候好像不太多，很多人就会后悔，后悔严重多一点，我们就付诸行动，就离婚嘛。很多人可能会说，他早知道结婚这么辛苦，不如不结婚了。 当然遗憾的就是后来又结婚了，然后第二次结婚又是很辛苦，就人生常常就在后悔当中嘛。好，甚至我也必须说，你来慧明也可能有后悔过，哎呦这么辛苦，早知道不要来这里。各位，人间婚姻工作，或者说你选马英九选陈水扁，你可能也后悔过，我们都会后悔。这样后悔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但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讲的是求主帮助你，信耶稣绝不后悔，别的都可以后悔，信耶稣不后悔。如果你信耶稣不后悔，那你这一生任何事都可以不后悔，而且那是正面的，因为主的带领是美好的。各位，我们都会犯错，有些事如果我们当初做了可能会更好。哇，如果各位，我不知道了，很多人都说过，我爸妈也说过，长辈都说过，哎呦当年啊，如果那块地我买下来就好了，后悔没有买下来。我爸爸有过，那么他是后悔把一块很好的地很贱的卖掉了。那么我爸爸可能也会后悔，他是公务员，他退休的时候他不是拿月退，他是拿一次，那就损失很多了。各位，这些东西都可能有得有失，也一定有比较好的比较不好的，这都可能有。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要后悔，你就永远任何事都不会后悔，万事就互相效力，为你得益处了。就是你信耶稣，不但不要后悔，要更坚持。以色列人这一次的后悔，我刚才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嘛。你再想想看嘛，我们在埃及固然做奴隶，但是奴隶不怕失业，你知道吗？奴隶和囚犯是两个永远不会失业的工作，也就是永远有饭吃的，虽然不能自主，但是有东西吃，有安全。你要我们出来，后来以色列人就一直在后悔，每次碰到在旷野的艰难，就会说不如当年在埃及。各位，你就算在埃及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信耶稣千万不要后悔。当然出埃及就等于是信了耶稣了，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就有一个他们以后的叫做悖逆，他们一旦跟随信靠上帝，有福气有好处，譬如说埃及人被淹死了，譬如说他们要到流难鱼密之地了，譬如说敌人被消灭了，譬如说有天上的马拿给他们吃，譬如说有随着他们临盘涉水，哦就感谢赞美主。但是一旦受到困难打击的时候，他们就又想到埃及了。各位，你信主以后会有后悔的时候，但是求主让那个时间越短越好，不要后悔。信靠主是全世界最有福气的事，是有永远福气的事，是唯一有福气的事。以色列人这里所讲的话，以色列人后来常常重复，那个不是碰到困难合理的一个抱怨，而是一个拒绝上帝恩典的事情，那是一个奴性，还想要重新做奴隶。保罗在加拉太提醒那些想要重新做奴隶的人说，那不是福音啊，你们如果抛弃了福音接受另外一个福音，那是做奴隶。各位，福音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福音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恶因着信耶稣都得赦免，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如果你听到任何一个福音，或者教会里有传道人说那个旧的福音我们要丢掉，我们现在新时代有新福音了，你不要接受。福音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可以强调很多别的东西，我们可以对上帝的认识更丰富，但福音不能丢掉。埃及再好， 你不要回去，因为那是为奴之家。魔鬼给你再多的，甚至是世界的荣华给你，你不要拜他，因为只有上帝能给你永生，永远的祝福。所以他们是一个悖逆，他们在埃及看到了十个灾，他们应该知道上帝是施恩的神，上帝是降灾祸的神，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你们不应该对摩西说，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神不允许我们服侍魔鬼。神对法老说，我不允许你让我的儿子做你们的奴隶，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能做你的奴隶，我的儿子要做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要做我的仆人。各位，上帝造你，上帝给你聪明智慧五官和一切这些东西是服侍上帝的，不能服侍上帝以外的。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是从神来的，也只有在服侍神里面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让我们服侍上帝，包括你在这里，或者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你在退休以后每一天的生活，你都要因信而活，信心活着，你的生命这一生才是完全的。好，我们回到诗篇106篇第七节，所以在红海行了悖逆，是指他们对上帝的不信，是指他们对上帝的应许不信，是指他们喜悦做奴隶，那是惹上帝的愤怒的。第八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因他自己的名，神要荣耀他自己的名，神不要他的荣耀，他的名受到羞辱。这是摩西好几次我们以为激将法的做法，就是有好几次以色列人惹上帝的愤怒，以色列人不要去迦南地，以色列人抱怨上帝的带领，以色列人要回到埃及去，以色列人不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处，他们常常这样说，然后就惹上帝的愤怒，上帝就要消灭他们，包括他们拜偶像做金牛犊，神摩西都用一个激将法。摩西说，上帝啊，你要消灭他们，以后别人听到了怎么说呢？别人听到了会说，哎呦，耶和华没有耐性啊，所以就不能够把这些人教好啊。哎呀，耶和华实在不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哦，耶和华不能把他们教好，就火大了，就把他们通通杀掉了。各位，就像惠民，如果你们说，哎，这个孩子我们实在教不好，我们就把他杀掉，分尸了，埋在校园了，这怎么得了呢？但有时候我们会被气成这个样子嘛，正想把你掐死啊。摩西说，如果你把他们掐死，人家说上帝的耐心不太够啊，这样有损您这位伟大神的威严啊。上帝一听，哦，对哦，好，我不消灭他们了。就是有的时候看到这样对话，你以为上帝被激将法激到，不是的，因为上帝的名的确不容损。摩西这样祷告，其实不是让上帝被激动了，摩西这样祷告是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范例。我们祷告总要想到，主啊，求你保守你神圣的名不被玷污，让我们不玷污你的名，让我们不羞辱你的名，你赐力量给我们，好叫我们的行为能够荣耀你的名，因为本来你的名是充满了荣耀的。就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神在每件事上是美好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不会打马虎眼，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我们都寻求神， 我们任何一件事上都相信神做的一定是对的。好，这就是第八节，他因自己的名，因为摩西要神不要羞辱自己的名，就拯救自己的百姓，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这我们刚刚讲过，任何一个妨碍上帝儿女的事情，神都斥责。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哦，这句话也很稀奇，经过深处，经过深处，它的意思是经过海的深处。那个想起来当然是很刺激了，就是红海分开了，然后你要知道那是很恐怖的，两边的水并没有石门水库在那里挡住，就那个水还有水里的鲨鱼都在旁边，也不是像你参观那个海参馆一样有很厚的玻璃挡住，那没有东西挡住，那些鲨鱼可以随时过来，就是上帝挡住他们。以色列有信心就走下去了。这里讲深处，圣经上在讲地的深处的时候，常常是指着死亡。就以色列人过这红海，有一点像过死亡。那么过旷野也像过死亡。我们一生所走的路，其实真的常常像在死亡一样。其实一生的路，我们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就是随时经历神给我们复活的喜乐，神随时给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死里复活的那个奇妙。好，让我们很感谢，让我们很欢喜快乐的知道神带领我们进入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旷野其实也一样，很多时候真叫我们很疲倦很累，很想哎算了，或者说很想我就投降魔鬼吧。我想这种时候，包括在性上犯罪的时候，常常是有这些引诱，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第十节，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的人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留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这都是指着埃及人，埃及人被消灭，埃及人他们没有信心，埃及人在要追以色列人的时候没有信心，是希伯来书说的。埃及人也下去，是试着要下去，是出自仇恨，出自报复，好像以扫好像以东一样，他们仇恨，尤其是奴隶得自由，让奴隶的主人特别的仇恨，就跟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黑奴得自由以后，有些白人心态不好的白人就有那种报复的心，产生的就是三 K 党。因为如果黑人一开始来就跟他们平起平坐，他们还不会很生气，等他们做了奴隶然后一旦又自由，那些白人就特别的火大。就跟这里一样，埃及人对于这些得到自由的奴隶是特别的愤怒，他们一定要消灭他们，他们一定要杀他们，他们是带着仇恨。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带着仇恨来做事。即使别人曾经伤害过你，你寻求司法法律的保护，或者是法律对他的惩治，你不要带着恨来做事。这希伯来书也是责备以扫或者以东，说他们永哦不是希伯来书，应该是我一下忘记了，就是小先知书里一卷说以东永远怀怒，我们不要一次怀着愤怒，那是伤害自己的。好，埃及人被消灭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才相信。信心啊，信心的产生总是上帝的话，但是信心的成长 除了上帝的话、圣灵的工作以外，也有很多事可以帮助我们信心成长，只是这些成长一定要跟神的话连起来。什么事让我们信心能成长呢？各位，我相信最容易的一个就是神迹。我们看到神迹应该信心会增加很多嘛。我看到一个人带着拐杖进到教会的，然后人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把拐杖丢掉了。我曾经到过加拿大的一个天主教会啊，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是山上的一个大教堂，很漂亮的教堂，应该在魁北克，应该在哪个地方我忘记了，反正是一个山上的大教堂，很漂亮。那个教堂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多神迹奇事，就是你上到这个教堂来，如果你真是带着拐杖来，但你有信心在这边好像是祷告，神会医治你。那个教堂有一面墙就通钉满了拐杖，就来这里的人都不要拐杖了，拐杖都丢掉钉在那里。那么钉在那里，我看有上百个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我不晓得。但是你看到一个人原来不会走路，然后会走路了，哇，那会让你很有信心。可是如果你只是纯粹因为神迹而有信心，各位，没有神迹的时候，或者神迹不如你意的时候，就没有信心了。这个在约翰福音出现太多次了，耶稣在安息日行神迹，这是神迹，但是对以色列人，对近前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违反安息日的。所以包括他安息日医好瞎眼的，安息日医好那38年的患者，安息日叫那生来瞎眼得医治，都叫耶稣被逼迫。就是我们需要我们信心建立在神迹上，不是坏事，但这个神迹一定要连在神的话上面。好，如果这个神迹叫我有信心，你看到那么多拐杖，你当然就有信心了，尤其你马上就看到人好，那就有信心了。可是如果你慢慢看到拐杖减少了呢？如果你自己的拐杖没办法丢掉呢，那你不但没有信心，你可能对上帝有更多的愤怒了。 C.S. Lewis 那么伟大的基督教作家都有这样情形，他的信心很大的增长就是他的妻子癌症有很大的好转。哇，他那你写那本那个清清如无，你看那本书你就知道，他的太太在癌症祷告以后就非常的好转，从在等死的状况中，他们可以一起出去旅行啊，很快乐，他的信心大得增长。可是旅行完回来急剧恶化，很快就死掉了， C.S. Lewis 信心就崩溃了。当然崩溃了后来又恢复了，我们感谢主。就是你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如果是神迹很好，但这个神迹要继续连在神的话上，你不可以继续要我要看到，像犹太人就是我要看到更多的神迹，约翰福音就是不断要看到神迹，你要继续看到神迹，那就很麻烦了。其实我现在也有碰到这一个麻烦，有一个癌症病人，他昨天写信给我，他是在癌症当中回到主那里的，然后很绝望，因为他的癌症恶化得非常快。可是这三天啊，或者差不多这一个礼拜，他的癌的现象好很多，这是他回到主以后的事情，也有人为他祷告。我这次出来太急了，还没时间回这个信，我也为他高兴，也感谢主。但是我不要他像 C.S. Lewis 一样很好，他就很有信心，万一他又急剧恶化怎么办？ 各位，世界上包括我们的身体都不断的在变化，神机神有的时候让它发生，有的时候没有让它发生。你需要的是，不管有没有神机，上帝的话都因为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而坚定。我们状况很好的时候，信心也容易有，但是状况不好的时候，你也要有信心。就是不管怎么样，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所以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实在是大有信心的人，真是了不起。各位，你要知道，十字架旁边的强盗，第一个他在很痛的状况中，第二个他在很羞辱的状况中，第三个他已经在死亡的状况中。他在这个状况中，所以圣经讲应该是原来这两个人都在嘲讽耶稣，后来不知道怎么样，神耶稣就是神的话，让其中一个强盗被感动了。他在那个时候，他会对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各位，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医治他，这时候耶稣并没有叫他从十字架上下来，这时候耶稣并没有行神迹奇事。这个时候，这个强盗是在最痛最痛，而且越来越痛的状况中，是在流血而且继续流血的状况中，他的状况不好，耶稣的状况也不好，他居然没有神迹，没有奇事，没有医治，他居然说：“哦，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哇，这是很奇妙的信心。我很希望我们也能有这样的信心，也就是环境不一定有改善，但是圣灵让我对上帝的话坚定。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始终是看环境凭感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眼见就是所有的感觉了，就是所有的五官，五官是好的，感觉也是好的，眼见也是好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不是你信心的基础。信心基础是上帝的话。如果以色列人，你看那群以色列人始终是这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好像第十章还是十一章，说他们这群人神不喜悦，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是神不喜悦，因为你们始终看环境凭感觉，环境好感谢赞美主，环境不好就抱怨上帝，敌人淹死了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久了口渴了没水喝又抱怨上帝了，口渴了有水喝了感谢赞美主，水喝久了没有肉吃又抱怨上帝了。各位，我们不能一直是这个状况，我们的基督徒的信心要能够成长，不能始终是这样。好像以色列人，这群以色列人始终就是这样。也许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太久了，不知道成为神儿女的自由，就是始终被环境和肉体所控制，始终不能够有从圣灵来的自由。我愿我们，包括我们这里的老师，包括同学，身体的疾病会让我们常常被捆绑，但是求主让圣灵的大能使我们有心灵的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住。所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求主帮助，是被圣灵，被神的话，被基督的救恩所掌管的。你看以色列人十三节，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就是忘了上帝的话。本来神的新约在耶利米书有讲，希伯来书也特别引了这话，就是神在末后的日子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不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律法的功用写在我们心里啊，律法的功用写在我们心里，那是指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都多多少少知道关于上帝的事，但是他们这个知道只是定他们的罪，不能救他们， 只是模糊的知道，不能清楚的喜悦上帝的话，在末后的日子，在神所立的新约里面，就是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从心里喜悦上帝的事，不是有人耳提面命，不是有人拉着我们的手，不是有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是我们从心里就能够自主的、自动的、自由的，但却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耶稣的救恩、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喜悦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同时是重生得救的人，又还是罪人，所以我们是混杂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成长里面，基督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得胜，那个老我能够越来越死亡，我们能越来越致死自己的身体。以色列人他们始终是那个老我胜过那个新我，所以当他们在很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就忘记神的作为，就不仰望神的指教，他们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试探神就是折磨神。起欲心，各位，饿了想吃，渴了想喝，累了想休息，困了想睡，就跟现在如果你们不想听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已经快要五点了，你们听了也很多了，如果你们想睡，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也很想睡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在这些情形下，我们仍然是上帝是我的主，我们仍然能够以神为乐，我们仍然能够听神的话。各位，这个不，我不要讲我们上课的情形啊，我是要讲我们平常在生活中的情形。不要纵欲，大起欲心就是纵欲，纵欲就是放纵自己的私欲，放纵自己的私欲就是我的欲望来掌管我，不是上帝的话掌管我。因此我想要打人的时候就打人，我想要骂人的时候就骂人，我想要吃的时候就吃，我想要喝的时候就喝，我想要跟哪个女人上床就哪个女人上床。这种放纵情欲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认为幸福的天堂，就是这个。在士师记里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讲的，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很多的人来讲，对后现代人来讲，对亚当夏娃的后裔来讲，对已经上魔鬼当、上蛇当的女人来讲，就是我可以任我的意而行，这是人间最快乐的事。任意而行就是天堂。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当他们任意而行的结果，就是把天堂变成地狱。我可以说，我看台湾过去的状况，台湾的教育，还有我们现在的手机网络，大概都是走一个趋向，就是我让你任意而为。各位，这本来不是坏事，但当我们任意而为，我们的食欲任意而为，我们的性欲任意而为，我们要打电动任意而为，这就会带来地狱了，最后就是地狱。任意而为的东西太多了，广告词很多，吃到饱这就任意而为。 All you can eat 啊，这是英文的。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吃到饱和任意吃并不对你的健康和身体有益。看到饱、玩到饱都是这些广告。各位，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坏，但是里面所蕴藏的一个就是你要怎样就怎样。很多人会觉得我要怎样就怎样，这就是天堂。各位，地狱里应该就是你要怎样就怎样，天堂就是神要怎样就怎样。而神要怎样就怎样，在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 我们也会以神的旨意为乐，那就真是天堂了。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就是这种征战，我们喜欢我要怎样就怎样，结果到最后就是被魔鬼牵着鼻子走。我看到的很多，我跟晨曦会也有一点和有一点，有的时候跟他们同工，晨曦会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救那些，要改变那些他们以前要吸毒就吸毒，要喝酒就喝酒，要打人就打人，要上网就上网，最后就变成最不自由的人，就是被那个瘾控制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在顺服上帝之下，背十字架之下，得到学习到最大的自由。好，所以有欲望有要求，这不是错，是神也给。但是如果你惹神的愤怒，神到最后是任凭你任意妄为，像何西阿书说的，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像参孙或者士师记讲的，我要怎样就要怎样。参孙说的好几句话都是任意而行，而且他有足够的力量任意而行，没有人挡得住他，结果到最后就很悲惨的死了。我们不要任意而行，我们不要大起欲心，我们要让神造我们的欲望得到被神的话的约束，而有最好的享受。好，神将所求的赐给他们，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让我们心灵刚强，求主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求主让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求主让我们在舍己中，我们的己得到成全，与主同死中得到与主同复活的自由和满足。第十六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他们嫉妒，这个嫉妒呢，是当然是可拉党的事情，可拉党和大丹亚比兰党的事情。那里面可拉党的嫉妒，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好哎。可拉党在民数记十六章那里讲到，就是说他们责备摩西和亚伦，说会众每个都是圣洁的，信徒皆祭司，为什么只有你们能发号施令？各位说的最好，就是他们羡慕善工，他们想要做领导，想要做领导很好，想要来教导也很好，想要来教导也很好，想要来做长老也很好，但是我们想要做这些，务必一定也是顺服上帝的带领，信靠上帝。上帝说好，你想要做这些，你要经过学习，要有训练。各位，人间包括教会，包括学校，包括你们这边，我们都有很多的错误，都应该改，都应该继续不断的改，我们都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些错误中，我们没有用那个任意妄为任性的态度来对。现在社会就是这样，鼓励大家任性，鼓励大家任意妄为，不顺服权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学校一定有需要改的地方我们也改，教会也一定有需要改的地方我们也愿意改，但是我们也学习，更重要能够顺服。大贪亚比兰请注意，他们不是拜偶像，可拉党请注意，他们不是拜金牛犊，他们也不是像后来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行淫，他们也不是发怨言没有肉吃，他们是想要有做摩西和亚伦的工作，这是很好的，羡慕善工。但是你羡慕做这些工作，你要学习谦卑顺服，受训练。包括有的时候在神允许的不好的制度下学习的顺服，结果他们被吞吃了，他们被火烧灭了。那十九节的罪是前面的铸金牛犊的，其实根本的原因都一样，要随着自己的欲望而行。做金牛犊，希望自己的欲望是希望找到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来引导他们， 也其实也就是安全感。嫉妒摩西亚伦也是要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欲望得到满足是好的，但是一定是顺服信靠上帝。好，第二十节，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他们到底忘了什么？我想那些奇事他们没有忘记，我想红海的分开没有忘记，他们忘记的就是各位我刚讲的神迹，应该会很容易在我们心里印下一个很深的印记。这个人原来是拿拐杖的，现在能走路，很好，这是很好的，愿神迹印下这个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印象还不够深，我们需要印下的不是这个曾经拿拐杖的现在能行走了，而是耶稣叫这个人行走。重点不是他行走不行走，拿不拿拐杖，重点是耶稣做了这个事。我们任何事都要以耶稣为我们的主，耶稣要医治，耶稣不要医治，耶稣要多医治，耶稣要少医治，耶稣不医治，我们仍然相信主。他们忘记了，不是那些神迹奇事，他们忘记是主，是那个看不见的主，他们要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也是他们能控制的。第二十三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原文是破口，摩西站在破口。破口是什么意思？破口通常是指一个墙被敌人打破了，敌人就可以进来，进来攻打你。现在破口是破了，谁会进来？耶和华会进来攻打你。摩西是站在破口，不让耶和华进来攻打，其实就是不让神的震怒临到以色列人。摩西的代求跟圣灵的代求跟耶稣的代求跟耶稣在十字架求的很多时候很像，就是神有很大的愤怒，让我们也成为一个站在破口的人。就是当我们的百姓教会或弟兄姐妹得罪主，以至于神的愤怒要进来的时候，我们站在破口，我们像摩西一样，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求神赦免，求神再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好，摩西在那里求。摩西的工作很重的一个，我们也很少想到的，不是那些神迹奇事，甚至不是在西乃山传递上帝的律法，而是像耶稣一样为百姓祷告，使他的愤怒转消。第二十四节，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的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且吃了吃祭死人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哎呦，各位，这实在是很不宜讲的一段经文了。什么叫不宜讲？就是我们这一堂在讲神的愤怒，而神的愤怒在这堂在讲的都发在以色列人身上。这群人是神辛辛苦苦从埃及带出来的，辛辛苦苦从红海边救出来的，结果神所救的人最后还是死在神的手里。你说可惜不可惜？对了，只有两个人得救了，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他们有信心。我要说的就是，如果神的儿女没有死在法老的手里，没有死在旷野，没有死在红海里，最后死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他们不信，这是何等的可惜啊！这实在也是对神的名何等大的羞辱。但是这都是人自找的。注意第 二十四节那个藐视那美帝，藐视美帝就是当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有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方虽然很好，但是因为那里的人太强大了，所以我们进不去，我们得不到那地为业，他们就不要去了。藐视美帝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地没有好到我们可以付代价努力的去打。他们藐视就是嫌那个十字架太重了，或者嫌上帝给你的祝福不够好。各位，请你不要藐视永生，不要觉得永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今夜的快乐。人藐视永生就是只要暂时的最终之乐，不要永恒的救恩。人每一个基督徒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才不会藐视那美帝，我们才会看重神的国，看重神的义，看重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救恩。世界上的人都只看重今生的快乐，我们没有不看重今生的快乐。我们一再讲今生的快乐很好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会说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赔上永恒的祝福，有什么益处？没有什么东西能换取永生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换取你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的永生不是将来在天堂而已，永生是你现在就活一个自由认识主有爱的生命。不要藐视，不要轻看你自己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基督徒其实非常看重你的自我，你赚得全世界，你赚得埃及的一切，你没有迦南地的丰富，那有什么价值呢？后来他们吃跟巴利比尔联合，那就是他们的性欲的事情，然后惹上帝的怒气，后来腓尼哈起来刑罚恶人，瘟疫才止住了。所以上帝的爱的确常常在他的愤怒中，愤怒的发泄中表达出来，也就是十字架耶稣替我们承受了罪恶，也就是我们在神的管教中愿意悔改，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腓尼哈杀了人居然算为义，而且他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大祭司，大祭司的首领。大祭司也是为人赎罪，也是要带着最大的爱，但是这个爱实在也是有上帝的义，上帝的义跟上帝的爱，上帝的公平和上帝的慈爱是不冲突的。第三十二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愤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好，摩西因为百姓的悖逆，所以说了急躁的话，说我为什么要为你们这些人使磐石出水，而且击打了磐石。重点不在他击打了，重点在他没有照着上帝的话来做，也就是他没有信心，他对这些百姓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还要为他们再等38年吗？各位，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连摩西都会受亏损，让我们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让我们不要被恶所胜，让我们不要在愤怒当中忘记了对上帝的信心。摩西是一直都有机会进到迦南地，到最后功亏一篑，但是我们也不要觉得神不公平，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跟我刚刚讲的，小孩子就死了，亚干的小孩就死了，不要觉得神不公平，因为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以后神不会最公平的待他呢？你知道神会最公平慈爱的待他，甚至他在神那里比远远比在世上好， 摩西你说他好倒霉哦，被这些人激动了就不能进到迦南地，好倒霉。你觉得他好倒霉吗？他早一点进到神那里不是更幸福吗？迦南地再好能够跟在上帝面前比吗？所以摩西并不倒霉哈。好，后面继续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恶，不过那些我们就今天不去讲它了。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还是有同样的情形，就是他们跟外邦人混合，他们不专心地依靠上帝。这里面都有得救的人，包括迦勒和约书亚。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跟外邦人一起生活，我们跟有罪的人一起生活，但是我们求主的心中让我们尊主为大，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的带领，求主继续赐福这个学校，赐福董事长、校长、所有的同工、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员、所有的人，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的，在你丰富的祝福之下，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认识主，而且我们的身量和智慧，神和人的喜爱都继续的增长。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些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更看到自己因为认识主而有福气，而有永远的福气。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被爱的，我们也是因为蒙福蒙爱被爱，我们能够爱人，能够施福于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